天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啊。那我这边找不到我的录音。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你是那公义的神，你的话必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与我有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也使我有盼望，你的话必扶持我，也叫我因得胜而喜乐。我们今天把婚姻与家庭系列的讲座不信主的配偶，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信的人，能够成为那一个有能力的一个见证人，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引领我们进入到那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使说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灵，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不信主的配偶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总是有一个先一个后啊，能够同时在一起的也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会看见，就是当我们大家。在想到说，哎，总是会有一个不信主的配偶的时候，所以这个课程呢，就是专门来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来为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大纲。我们会看到这个不信，什么叫做不同父一轭的婚姻啊？我们讲到定义，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非信徒？然后爱的关系当中有哪些基本的需要？然后谈到不同父一轭的婚姻的特征到底是什么？然后对不同父一轭的婚姻不满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式？那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们不要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要信靠上帝。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大纲。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定义啊，就是在法庭上面，证人就是证明自己所见的和所经历知识的人，他们的证词呢，能够完全改变审判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当我们耶稣基督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在使徒行传1:8啊，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我的见证就是指做耶稣的见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2000年来，向他人见证基督的救恩和改变生命的爱，就成为基督徒的殊荣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在不信的人面前为上帝做见证。那这些不信的人呢，可能是外人，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但其实最大的挑战往往都来自我们不信的配偶。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所讲的哈定义啊。在创世之初，上帝是创造婚姻，是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怎么样合为一体，在身体、心灵、情感上面跟灵性上都合一。所以如果你的配偶还不信主，那你还不能享受这个灵性的合一，那你就更应该在你的配偶面前怎么样，默默的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啊，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啊，永远都不会太晚，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所以在以斯拉记的10:2，他说，我们在此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啊，看到这个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啊。那什么叫做不同父一轭的婚姻呢？不同父一轭的婚姻是指夫妻双方一方是信徒，另外一方是非信徒。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徒和不要和非信徒同父一轭啊， 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就有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信徒啊？信徒就是指和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在一切事情上依靠他而活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新造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们是那新的物种，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这个关系是二人成为一灵啊。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这里希腊语中呢，表示信徒的词啊，叫做pistel。它这个信靠、依靠，将信心置于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信徒的时候，我们就是指是信靠、依靠，将信心置于神的人啊。那仅仅我们在理性上认同耶稣是主啊，这个不是一个人成为信徒的证据。那个证据是在他的生命上面，他的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得救的证据。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21节有说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这里有一个唯独这两个字啊，非常重要。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查唯独这两个字，你会发现在这个唯独上面所说的都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而且是爱天父的人啊，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那什么是非信徒呢？非信徒就是指和耶稣基督没有个人关系，凡是相信和倚靠都是依靠人的努力啊，都是完全靠人不靠神的啊。那我们在希腊词里面哈，它加了一个 A 字在前面，就是Epistles， 就是表示非信徒啊，就是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啊。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6章15节，他说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一个家庭啊，一夫一妻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当中，到底爱的关系中有哪些基本的需要？这里面我们讲到，我们要感觉到彼此的连结，所以我们有亲密的需要。我们要关系到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忠诚的需要啊是必须要有的啊。然后呢，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啊，所以我们要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啊。所以这里呢就有谈到饶恕的需要。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的彼此的认同跟彼此的协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致性的需要啊，有一致的需要。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4章32节也有讲到，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7章12节到16节来看一下信主的就是一方跟不信主的一方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不信主的配偶啊，那所说到也说到不同父一轭的婚姻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经文上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据，然后再描述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7章12节，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哥林多前书7章13节啊，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先看到这前面这一两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信徒不能因为妻子不信主就离婚啊，这个在12节里面说到。然后在13节里面说到什么？信徒不能因为丈夫不信主就离婚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14节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 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啊，那这个丈夫原文做的是弟兄，所以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弟兄成了圣洁。啊，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啊，这边有一个但字，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所以这个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未得救的一方因其信主的配偶而分别为圣啊，这个是第十四节说的。那第十四节同时也说到，不同父一轭的夫妻所生的子女，因为父母一方是基督徒而成为圣洁啊。所以我们若看明白了，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的不信主的丈夫或不信主的妻子都因着我们而成了圣洁，那我们的儿女呢也因着而成为圣洁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这第十五节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不信的一方他一定要撕裂这个婚约，那信的一方就不再受婚约的束缚。那信徒呢不得拦阻决意离开的不信的配偶啊。那这个是第十五节说到，同时呢他说上帝是呼召信徒来保持和睦的。那第十六节他说什么？第十六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这第十六节是个重点啊，大家一定要看到第十六节，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信徒可能是不信的配偶得救的途径，而且可能是那很重要的途径啊。所以成圣和圣洁都表示说与世界分别的意思。那因为上帝的旨意而分别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说到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从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他把这里面的内容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家人们会说因为他说要离去，我就让他离去吧。但是你有做过努力，就是说，为他恳切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在他生命上动工吗？你有没有这个就是接纳他、爱他，让他感受到神对他的爱呢？所以这些我们都会在以下的部分，我们都要来讨论。所以这边就是刚刚讲到的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会看到啊，就是这里面的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信徒不能因为妻子不信主就离婚，信徒不能因为丈夫不信主就离婚啊。那未得救的一方因其信主的配偶而被分别为圣啊，所以不同父一轭的夫妻所生的子女也因为父母一方是基督徒而成为圣洁啊。那如果不信的一方一定要撕毁这个婚约的话，那信的一方就不再受婚约的束缚。那信徒不得拦阻决意离开的不信的配偶啊，这在这个十五节里面有讲到。所以信徒可能是不信的配偶得救的途径，也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对吗？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啊，就是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啊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所描述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不同父一轭的婚姻它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因为从没有结过婚的单身啊，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对婚姻怎么样的一个很理想性的一个看法，他会觉得说婚姻能够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啊，等到他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的那一半的时候呢，他却发现什么啊，好像跟自己所想的会有不一样啊。所以你一旦进入到婚姻，双方都会经历磨合，而且在做决策上，在理财上，在这个抚养孩子上等等方方面面呢，都会有些矛盾的地方啊。那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是在说在属灵的问题上面啊，会有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 当你们结婚之后，有一个人信主了，一个人还没有信主，那个时间可能会拖得很久的时候呢，那在属灵的问题上面，就会有这样不同父异恶婚姻的一个特征啊。那哥罗西书三章9到10节有特别提到，就是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夫妻之间呢，刚刚我们说过，彼此之间有一些需要，有一个需要就是什么？就是忠诚的需要，是对关系上面的一些安全感的一个建立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彼此说谎啊，这个忠诚很重要，坦诚很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是，而且呢，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密的需要啊，感到彼此的连接也是很重要的。那更重要的当然是饶恕的需要啊，还有呢，我们要彼此认同和协调上要做很多的经营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学习上面呢，我们都能够彼此来共勉的地方。好，那我们看一下信主这一方的问题哈，就是当我们碰到一方是信主，一方是不信主的时候，在信主这一方呢，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可能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他可能会很渴望灵性的合一，就是说他的那一半啊，就是他的配偶，什么时候才能信主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他灵性上能够合一呢？啊，所以他会有那个孤单的感觉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会听到就是有姐妹会说，每一次看到这个一双双一对对的家人进入到教堂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像一个灵里头是个寡妇一样的啊，这个我想可能我们也会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辞哈。那这个就是他感受到他那个孤单啊，他非常羡慕其他的人，就是一双双一对对的进入到教堂啊。那这个是在这上面可以看到。然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婚姻和其他的基督徒的婚姻做比较啊，所以难免会产生一种嫉妒的心理啊。然后呢，会因为配偶呢没有改变而感到沮丧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可能会有愤怒的情绪啊。那只看到未来的不幸福啊，为配偶的命运担心啊，所以他也会有惧怕啊，他也当然也盼望他能够得永生，对吗？所以他会有那个惧怕，就无形中的惧怕。然后他也可能会怎么样？因为与非信徒结婚，或者因为无法带领配偶信主而感到挫败啊，所以会有一些罪责感。那这里面呢，在讲到这个罪责感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我认识神之后呢，我先生是18年啊都没有还没有认识主，我说我比那个王宝钏等的时间都还要久哈，但是呢，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啊。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给的，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也不是因为这个家里面就是我们有做些什么让他不愿意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很明白，恩典是神白白给你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那这个罪责感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知道，那个是神跟他的时间，神跟他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自己是有亲身经历，就从那一天我想明白那一句话的时候呢，那个肩膀上的重担就完全的脱落下来，然后呢，就一直在神的面前来为先生的生命祝福跟祷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不了解，或者是没有完全的领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自己加诸自己身上的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情绪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对上帝改变情况的能力呢，失去了希望啊，所以会有一个沮丧的感觉。那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理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状况。那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平台上，我们常常都会鼓励家人读经，也常常也开始在做这个 七分钟，早上七分钟默想神的话，晚上七分钟默想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写下来默想，然后让我们去更接近、更清楚的知道，而且会问神要为说什么，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就能够怎么样？会对神能够更清楚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沮丧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也晓得我们的神，若是我们若明白我们的神的名字的话，我们也会更清楚啊，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耶和华拉法，那他就是一个医治者，对吗？那我们还要担心这个疾病的问题吗？我们知道我们耶和华沙龙，他就是赐平安的神啊，那我们就知道，哎，我们就是应该享有平安的啊，何况这个在家中，那更是享有这个家中的平安。那耶和华沙玛是神同在，那神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对吗？那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那耶和华以勒，他是预备者，对吗？那他就是会供应我们所有需要的供应啊，所以我们他会为我们预备。啊，这是何等样的恩典！所以对神的名字，哈，我这只是举例啊。所以对神的名字更明白，对神的话语更清楚的时候呢，那其实，在信主这一方的问题呢，就会全部被解开啊。那被解开之后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一下不信主这一方，他有什么问题呢？啊，那我们用一些话语啊，常常会听到的，来看一下啊，就是他可能会有愤怒的情绪。他会认为说，你信主了以后，你再摧毁我们的婚姻啊，所以他会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说出来。他会困惑啊，他会说，哎，你不再是结婚时候的那个你啊，他会有困惑，他会冷漠啊，他会觉得说，哎，你的信心只是会持续一个阶段的，不会持久的啊，所以他会跟你浇冷水，对吗？他很冷漠，然后他说你试图通过对我好来操纵我。他会来怀疑你对他好啊，是不是有那样子，就是要一定要他去信主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会来怀疑你啊。然后他也会说，这个你赶走了我所有的朋友啊，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那共同的朋友，他会说他会有惧怕啊，所以这个是难免啊，他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他会说，哎，跟上帝争这个争风吃醋啊，他说你爱上帝胜过爱我。啊，他会有嫉妒啊，然后呢，他说我以为自己了解你，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疑惑说，哎，那我认识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疑惑的部分。那这个是从不信主这一方来看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对不同父一轭的婚姻不满的原因有哪些哈？我们看到婚姻其实是到底是越来越坚固呢？还是开始瓦解呢？这个其实重点是取决于什么？双方是否愿意共同的来面对磨合啊？这个磨合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是要双方都是有那个意愿去共同来面对的啊。然后积极的沟通，在解决价值观上面啊，这个冲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就是积极的沟通啊。然后呢？假若你啊怀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啊，那你为沟通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呢，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作为基督的见证人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认识，我们也要接纳我们的配偶他本来的样子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不要一直要去试图扭转他、改变他啊，或者是掌控他，这个都是会造成这个婚姻不满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4章11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我们晓得哈，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基督耶稣基督里，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知足啊，这个是我们保罗说他已经学会了啊，他在腓立比书4章11节，跟他们教会分享的时候啊，圣经上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啊，其实这个就是夫妻双方在 下面有这种不同的价值观的部分啊。那这个不一定是用在这个不同父共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啊，在现在的同样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都还是会有难免有这样的一些冲突的产生。这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婚姻的期待啊，也就是夫妻双方的角色跟责任呢，他会有不同的价值观。那对时间上的利用呢，也就是你的优先的事情和时间的安排呢，那可能在这个利用上面也会有不同的价值观。那对钱使用，这个也是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啊，尤其是信主的，他一定会要十一奉献啊。就是会很积极的愿意做很多的奉献，甚至超过十一奉献。那在债务上这个购物上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价值观啊。像这个认识神的人呢，都不希望能够有债务啊，而且呢也希望就是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属世的方法，就是用房贷的方式啊，用车贷的方式，所以在这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啊，在购物上面，然后对子女的教养上面呢，在这个规则上，在教育方法和界限上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那在这边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在这个十几年等待先自己的配偶呢进入认识神的时候，这中间孩子都不停就是。孩子不会等你的，他是一直在长大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你要如何的来做好你的角色啊，能够让孩子还是有这个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成长啊。所以呢，在这边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就是我虽然那个在一开始的状况，我先认识神之后，还没有。先生还没有信主，这中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过程呢，我就是让先生同意我带孩子去主日学，所以孩子是在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长大的。那但是有没有压力呢？有没有价值观的不同呢？有，因为当我们带着孩子去教会的时候呢，那孩子都去了，那他一个人在家。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回来之前呢，我们其实在车子上，我们都会讲说，赶快来为爸爸祷告啊，让他就是能够就是心里能够有平安有平和啊，让我们回到家中啊，他不会就是很难受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祷告，而且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知道这个家里面的次序是先生是。家里的头啊，是属灵的头，所以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你必须要还是要用顺服的方式啊。但是呢，当你顺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就会改变他的心啊，这个是很奇妙。在我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啊，在耶和华的手里是随意流转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当你透过祷告，你就发现回去的时候那个氛围就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有那个压迫感，而是很亲和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子女的教养上面啊，可以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带领。所以当然我们的子女都已经认识神了哈。那虽然一直等待自己的父亲来认识神，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们也。面临到很多价值观的不同、教育的不同、界限的不同，可是他们也都能够知道，我们要为自己的父亲祷告。我们愿意为了要去周五晚上的主日学，我们愿意下了课马上先把功课给写好，让父亲不要担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教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子女教养的时候，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些疑惑，或者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其实神的话语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那当然他一个人在家，那你一定是要回去之后呢，就是尽量的要陪伴他，然后尽量的能够就是 让他觉得说他也是很被爱的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这部分的话，也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替对方想啊。然后讲到这个社会活动的部分也是一样啊，这个朋友群的不同啊，爱好的不同啊，娱乐上面不同啊，那这个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价值观的冲突。那在个人良知部分呢，在行为准则上也是有不同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什么是正确，正确就是圣经里头的正确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我们看到太多扭曲的正确。那这种扭曲的正确呢，我们能够把它清楚的知道的，那就是回到圣经，看到神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啊，那个是我们要去按照这样的去做的部分。那你想想看，假如说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当然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个行为准则的部分也会有很多的冲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双方下面会有不同价值观的一些冲突的主要原因呢，来分享给各位。好，那不满的根本原因啊，这里面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这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常常我们会说，除非我的配偶改变并成为基督徒，否则我就无法得到满足啊。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啊，我们也会。就是当我们还没有把神的话语理清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误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是我要为我的配偶成为基督徒而恒切祷告啊。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仍然是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他正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把我塑造成为他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就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来看，而不是靠着我们的人的想法、人的作为去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不信主的配偶啊，这个是绝对要小心的地方啊。所以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得安慰，对吗？啊，因为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得安慰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在解决的这些步骤上面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来转变的。这边就问到说，你是不是意识到只有上帝才能够改变你的配偶，而你不能呢？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我要应该用红色的颜色来把它标出来哈。啊，你是否意识到上帝赐给你婚姻部分的原因是要用婚姻来改变你呢？啊，你是不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上帝他会使用你在配偶的生命中做工，但是配偶能否得救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的配偶需要承担责任，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理清楚啊，就是恩典是神白白给的啊，那是。个人自己要跟神的回应啊，所以是个人要承担这个责任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对吗？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宁静和平安啊。所以我们说，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就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是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哥罗西书4章5到6节也讲到，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啊。那这个经文呢，是要把它背诵起来的哈，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在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候了哈，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爱惜光阴了，因为只有白天可以做工了，所以我们要，耶稣说只有白天，因为当黑暗来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工了，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家中若是有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或者是在这个刚刚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有这些没有办法让你一下子能够释怀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与这个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怎么跟他交往呢？啊，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啊，好像用言调和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因为耶稣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是要做盐，要做光的，对吗？那盐若失去了味，又怎么样？就是要把它丢弃了，对吗？所以我们呢，言语就是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需要我们反复去阅读的经文啊。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就是有不信主的配偶在家里的时候呢，有经文呢是可以让我们去反复去读的啊。这边推荐的就是说是哥林多前书13章哈。一节到八节，还有13节。那哥林多前书13章1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啊，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多么属灵啊，那没有爱的话，那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对吗？啊，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雄辩家，你很有魅力，你很有说服力，啊，你是。就是在家里能够成为那个就是很能说会道的人，但是你的言语不是发自爱心啊，那你的话就令人怎么样生厌，而且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厌烦，而且呢会让人家觉得很痛苦啊。那哥林多前书13章2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啊！所以虽然你能够预测未来，你也洞彻上帝的旨意，你也知晓万事，就是有这样子知晓万事的超能力啊！而且呢，你也有坚定的信心啊，可以让你去行神迹。可是怎么样？若是那不是出于爱的动机，那你就是一个很可悲的失败者，是毫无价值的啊，是毫无价值的。然后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节说，13章第3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也就是说，你愿意把一切都给穷苦的人啊，那而且呢，你也是愿意为啊基督来殉道啊，那可是呢，却不是出于爱，那这个牺牲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接着他说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我们看到常常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常常计算对方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啊，都是在数落啊，都是在数算的。但是这边讲什么？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那真理说的我们就要听嘛，对吧？那真理刚刚说了那么多啊，我们就是要去按照真理来行啊。我们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每一回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都常常会想到耶稣的爱，他何等的爱尤其是他对那个行淫的妇人当然那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是要去就是试探耶稣 所以把新印的妇人就带到他的面前，要用石头打他。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有罪啊？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来打他。结果后来都没有人打。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然后他说，但是很重要，他说不要再犯罪。所以是何等样的温柔的一个方式啊，来处理啊这样的一个光景，而且是何等样的爱，就让我真的看见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然后这边也讲到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所以长存的是什么呢？如今长存的是有信、有望、有爱。但是这三样呢，最大的是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所以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啊，不管是信，两个都信的，或者是一方不信的啊，那最大的就是爱。说实在的，我们若是今天，是讲到这个，不同父一轭的一方啊，但是我们若是仔细的去看现在的，婚姻家庭，我们看到婚姻离婚率啊，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的离婚率跟这个非基督徒的家庭的离婚率啊是一样高的啊，没有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还是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再加上现在就是大家都没有那样的一个恒久忍耐的心啊，在自己的婚姻的当中啊，就是反正就是一旦不和，就是嘴巴就说出离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为什么家庭婚姻这一系列呢？我们盼望啊，从婚前辅导一直到这个家庭婚姻这个讲座呢，就是盼望大家能够看到，当我们看见神是如何教导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夫妻之间相处当中，他是用什么样的话不停地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呢非常就是知道我们生活细节的神啊。你仔细的去体验认识我们的神，你会发现所有的细节他都非常的清楚，那所以他把所有的话呢都写给了我们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就看见啊，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这从这个1到3节还有4到10节13节这里面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常常去经常去诵读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啊，然后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既然我们谈到爱，对吗？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要对自己要进行爱的测试啊。我们来问问自己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大家可以把纸跟笔啊拿出来啊，你可以画一下自己是做到了些什么，然后还有哪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完全人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接纳对方，所以让对方也能够接纳你。但是我们要想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来问问自己啊，然后给自己看看自己在这个部分上面是还是否啊？自己可以写一下。第一个说，我是否对配偶充满耐心啊？那自己都是就是我们就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哈，用心灵和诚实来做这个爱的测试啊。那我是否对配偶充满耐心？我是否考虑和体谅配偶的感受和需要？第三个是，我是否总是想办法使婚姻变得更好？我是否对自己的生活和婚姻感到满足？我是否有强烈的占有欲？我是否急于感动配偶或他人？我是否过度看重自己的重要性？我是否对配偶有好的态度啊？那家人若是有这个可以用手机截屏一下啊，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来不及的就可以在 用截屏之后呢，自己可以再去回答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是否在婚姻中过于自私，只想到自己哈，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我是否对配偶敏感易怒啊？那有的时候那个敏感可能是超过合理性的啊，那这个部分就要小心了。所以我是否对配偶敏感易怒？我是否对配偶怀有恶意？啊，我是否因配偶犯错或者失败而感到幸灾乐祸啊？这个可能是否对配偶有恶意，跟这个下面这一题有点互相的映衬哈。然后我是否热切希望分享配偶的快乐？啊，我是否对配偶绝对诚实？啊，刚刚已经讲了哈，忠诚是最重要的啊，是安全感啊，这个是跟安全感最有关系的。我是否及时保护和维护配偶的声誉？啊，在这一个部分上面，我要再做一些说明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做妻子的来数落自己的先生在众人的面前啊，或者是做丈夫的在众人的面前是一点都不尊重他的妻子的那种语气说话。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啊，你是否及时保护和维护配偶的声誉？我是否对上帝在配偶生命中做工坚信不疑？啊，那这个里面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于你是不是真是理解神的话啊？当你坚信不疑的时候呢，你的祷告就会去把神的话的结果能够去宣告出来啊，你信你就说，对吧？啊，我们读过这个同志之信，我们很知道，因为你信，你就会说出来啊。那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吧？所以你信啊，你坚信不疑的时候呢，啊，那你的配偶一定得救。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在配偶的生命中做工啊，是很清楚的，对吗？啊，然后我是否总是盼望上帝赐福我的婚姻？啊，这个你自己可以问问自己，我对配偶的爱是否坚贞不渝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作为一个参考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截屏之后呢，可以再继续的一个一个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个要尊重你的配偶，视他为上帝独特的创造啊。在这里面呢，这个尊重啊。我要说的哈，其实神要我们尊重的是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因为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所创造的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啊。所以说，有一本书叫做就是妻子要被爱，丈夫要被尊重哈。那一本书他的开宗明义打开就是说，当妻子被爱，丈夫被尊重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婚姻辅导了哈。所以这个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就是你要尊重你的配偶啊，视他为上帝独特的创造啊。因为创世纪1章27节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尊重呢？啊，所以这个人啊，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在耶稣基督里。去，都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的，对吗？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而且每一个人神都会，就是应该，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说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机会。所以你怎么会知道说今天在你身边的这位配偶不幸，但是他不是就是那一位神，就是的独生爱子的宝血，也是为他来这个背负他所有的罪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都是神照着自己形象造的人，而且呢，都是神怎么样？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要他信，他就怎么样？可以因信就能够称义啊，然后他就可以得救，对吗？ 然后口里说出来就能得救，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永远不要放弃啊，永远不要放弃你的配偶啊，他还没有信的时候绝对不要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无选择无条件的爱你的配偶啊。那我们知道就是婚姻是一个盟约啊，那这个盟约呢是上帝给这个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人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就是这样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要献与神啊。所以感谢神，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里面就清楚的看到，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也要跟基督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所以我们就选择要无条件的啊爱你的配偶，要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啊。因为箴言十章九节说到，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啊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所以我们说要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人家讲说要怎么样完全呢？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能够完全，对吗？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因为你做的都是神说的话啊。那这样的话你一定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啊，里面列出来的一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要与其他基督徒或基督徒夫妇来建立亲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晓得啊，箴言二七章九节说到，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啊，感谢神。然后同时呢，讲到说要有一两个基督徒的密友，这边的密友指的是什么？你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啊，就是可以跟他分享啊。所以这边在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讲，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两个基督徒的密友啊。然后第六点强调的是，请你的基督徒密友为你配偶的具体事情啊事项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18到19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我们若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密友啊，就能够为你的配偶具体的事项祷告。这就让我想到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个小组啊，然后我们小组里面有一对就是有一对夫妇，通常都是他的妻子来参加啊，丈夫比较忙，然后他来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成为这个两个基督徒的密友，我们就成为这个密友。所以他每一次啊，在美国，他每次生气离家出走就到我家来。但我家就成为他离家出走的地方啊。那可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的都是什么？很多神的教导啊，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走过那一段困难的时间啊。那很感谢神啊，因为他们一结婚好多年都没有孩子啊。可是后来神不但赐给他孩子，而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然后而且还赐给他两个儿子啊。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基督徒密友彼此之间啊，能够来啊，互相的来为对方的状况来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也离开那个美国的一个州，然后又到了另外一州住的时候，他们还飞到我们家，然后那个时候还两个本来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还为了孩子的事情还要闹离婚了啊。但是你看他们现在不光光是很好的家庭，而且呢孩子也都长大，同时呢他们也是一个就是完全摆上的啊，就是为神来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基督徒密友啊，为你配偶啊 要可以来做具体的事项祷告，然后帮助他一起走过那样的艰难的阶段啊。好，第七点我们讲要带着智慧和理解哈，与配偶保持亲密的交流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箴言16章21节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啊。那这边就要问了，什么是智慧，对吗？那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你心中有神的话呢，你敬畏神呢，就会称为通达人，对吗？所以你要带着智慧和理解哈，与配偶保持亲密的交流，而且要在私下呢做个鼓励者啊，公共场合做个赞美者哈。这刚刚我们前面有说到的，在公共场合啊，就是称赞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妻子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啊，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指控者啊。那在私底下呢，是要做一个鼓励者啊。就所以说，尽量的都是用鼓励的话语啊，来鼓励他的做好的部分，那他就会加强作用，就会做得更好。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4章29节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你有时候要说出生气的话的时候呢，你最好去想这一句话啊，你把这一句话背起来啊，你就要说，我现在说的到底会不会造就人呢？若是不能造就人，让他得没有办法得益处的话，那就千万别说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从里头发出的才会污秽人，对吗？啊，所以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然后第九个讲到是说，要致力于改变你自己，而不是你的配偶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认为配偶要改变啊，就是要强加性的让他去改变啊，说教性的让他去改变啊。那事实上，路加福音6章41节说什么？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们真的看不到自己的啊，所以为什么神呢，跟我们是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会把这个神的话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看见，是我们自己要改变啊，而不是你的配偶要改变啊。你把自己改变的时候，你的配偶会跟着变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家庭的当中。也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变化的时候，他就会跟着你的步调开始变啊，而且呢，你会发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开始看到那个很明显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很重要的。然后让主来为你征战啊，这出埃及记14章14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所以我们若是有碰到这样要征战的部分啊，我们这个指的是什么？在家庭当中，夫妻当中啊，那要征战的时候呢，你认识神的基督徒，你就是让主来为你征战啊，你要静默，不作声啊。然后第11个讲到说，要为配偶祷告，绝不要放弃希望啊。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8章1节哈，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我们就要按照神所说的话，在家庭当中为我们的不信主的配偶来常常祷告，而且绝对不要放弃希望。啊，第二个要讲到说，你不要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哈，就是说你不必去承担配偶得救的责任啊，这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彼得前书4章5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要交账的啊。然后第二点说到，不要用间接的手段来操纵你的配偶啊，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在我们还没进去他家庭的时候，他会讲说啊，你今天来跟我先生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哈，我们只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祷告，神自己会动工的。所以在箴言书14章8节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呢乃是诡诈啊。好，然后再看第三点，还是说不要勉强配偶参加宗教活动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所以你可以去邀请，但是你不要勉强啊。你可以去邀请，但是不要去勉强啊。那所谓的宗教活动啊，在这里的宗教活动啊，并不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不好的宗教啊。那我们在讲的就是说， 就是到教会去的时候，你是可以邀请的啊。那当他的心思意念被神感动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啊，这个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手里随意流转，对吗？所以你不知道他哪个时候神让他有感动要跟着你去的时候，他就可以跟着你去，对吗？所以说不要勉强配偶，但是可以邀请，然后不要安排属灵的伏兵来试图说服你的配偶信主啊，而要顺服上帝对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人的安排是不需要的，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名啊，让神怎么样啊，来把这个神对他的工作啊。就是更彰显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不靠势力，不靠才能，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就是要靠耶和华的灵啊，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啊，不要在家中营造令配偶不舒服的宗教氛围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要叫牧师跑到自己的家里来啊，然后再跟丈夫来说教啊什么的，这种的话就会让他很难受哈。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讲说，箴言14:1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愚妄妇人是亲手拆毁。所以，我们不要去特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让神来动工啊，然后不要使用宗教的术语啊。那这里大家一定会对我这一个就是这一句话会觉得说很纳闷啊，你会觉得说，哎，我为你祷告，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哈，然后我很高兴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这没有什么不好啊，这是好话，对吗？可是对于那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他会觉得很被压迫。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为你祝福，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祝福的。啊，没有一个人会说你要为他祝福，他不要你的祝福，对吧？谁会把祝福赶走呢？所以把它变成我为你祝福，是不是很好呢？啊，那你很高兴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啊，那你可以自己去说，但是不要在这个不信主的配偶那里，因为他对这上面你一说他就反感，你一说就让他把那个抗拒性越来越高啊，所以就这个宗教术语呢。啊，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他的面前去说啊。那他其实看你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常常看你这样的时候呢，他其实就知道你喜乐的心，你因为我们知道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喜乐，他会看着你喜乐，他也会开始就觉得，哎，信上帝的人还真的不错啊，对不对？他非常的喜乐。会感染的，对吗？所以不需要你讲说我很高兴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啊。那他会讲说，那我不是，那你就不喜欢了吗？啊，那我就不是你家里的一员吗？所以这个就是一连串会一直出来的东西，所以要小心啊。那箴言17:27-28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啊。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所以你看就很清楚的。啊，神的话语啊，真的都是亮光啊。然后第七条，他讲到说，不要批评配偶对教会或宗教的观点啊。那所以，当配偶呢，有时候发挥他的那个这个就是在说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学习箴言21:23说到的，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那我们也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哈。那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啊，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去批评这个配偶对教会或宗教的观点啊，就是谨守你的口与舌啊，然后不要论断或说一些令人不快的话啊。为什么呢？箴言16:24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啊。”所以感谢神啊，就是常常要说使人造就的话。然后我们看第九条，他说不要轻易对配偶发怒啊，所以在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你看神都有教导我们啊。第十节说不要刻意强调自己的尊严，让对方尊重自己啊，所以不要去刻意强调自己的尊严，想要让对方来尊重自己啊。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2:3-7讲到，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但是很重要，他也说到一个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所以你强调自己的尊严，你想要有那个荣耀啊，所以他叫我们要干嘛？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就是不需要的刻意的去强调自己的尊严，想要让对方来尊重自己啊，因为你行出来的行为，他自然就会尊重。假如你去看智慧的妇人，就是箴言31章，你会看到她的丈夫啊，说的哪一句话？他说这个什么？他讲到说，唯独你，唯独你是最美的，对吗？他讲到那个箴言这个智慧啊，就是31章，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箴言31章，讲到智慧的妇人部分，你就会看到啊。所以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你的丈夫自然就会夸你啊，他会夸你啊，然后呢，你的儿女会称你为有福的哈，称你为有福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1条，说不要过于自怜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15节，他说又要谨慎啊，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啊。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说，你不要自怜。当你自怜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到是？因为那都是让撒旦有机会可乘，对不对啊？我记起来那一句话了，箴言31章他讲说，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看到没有，他这边讲的又是唯独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去把这个唯独这个字去找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发生。好，第12点说不要在上帝的真理上妥协啊。他说雅各书1章22到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所以我们若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按照真理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是必然得福的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信靠上帝啊，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信实，因为他必在你配偶的生命和你们的婚姻当中去做工的啊。所以在彼得后书3章9节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看这一句话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把它背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都是很有希望的，而且都是最后会，当你用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用这个应许啊，用这样的一个应许去祷告，把这个结果宣告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结果就发生在你的不信主的配偶身上啊。不再期望配偶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你那个期望呢，常常是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期望放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说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但是基督本是神的像，对吗？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来为我们的配偶来祷告啊，把他提名在神的面前啊，然后呢让神自己啊在他的身上来动工啊。然后第三点是认识到你能否满足并不取决于你的配偶的得救或者属灵的状况。所以这边你要清楚的认识到哈，你能否满足啊，不是取决于你的配偶有没有得救或者是他的属灵的状况，而是什么？而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知足的。所以腓立比书4章11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的如此的在耶稣基督里啊，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第4点他说，努力了解圣经上关于顺服的真意啊。所以我们要 以弗所书5章21节讲到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个我想，这个顺服啊，我们在我们的讲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有去讲了这一课。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我们也谈了为什么要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次序上面的部分我们也讲得很清楚，然后也讲到这个顺服的争议啊。但在这里面也要特别讲哈，当你真的顺服神，而且顺服神在家中所摆的次序的时候啊，你愿意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你的不信主的丈夫呢，他会改变，很快的就会改变，因为你按照神所说的顺服去顺服，同时呢，也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去顺服啊。然后第五条是说，依靠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来获得做正确的事的意志和方法啊。因为我们知道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到，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所以我们立志行事，我们常常就讲说，我们在神面前要立志哦。那这个其实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那是为了要干嘛呢？要成就神的美意，对吗？好，那所以我们晓得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不同父一轭的婚姻，就好像两个人呢，各自一条腿绑在一块一起赛跑。那可能你的搭档比你矮很多啊，所以呢，你不可能会按照正常的步伐跑啊。一方面呢，就是一方呢会不可避免的会怎么样，破坏另外一方的平衡啊，因为他跑得慢，你跑得快，就会有不平衡的时候。可是上帝说什么？信和不信的人不要同父一轭，但是。但是如果你已经和不幸的人套上了婚姻的绳索啊，你也不要去好像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不是的，你仍然能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呼求上帝并且得胜啊，因为你只要你倚靠基督的能力并效法他的样式啊，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吗？所以我们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必定得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要依靠基督的能力并效法他的样式哈，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不能没有同父一轭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也说哈，在绝望中去寻找希望啊，因为信徒能够怜悯和饶恕不幸的完全处于黑暗中的配偶。所以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常常为他们来做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说光进入黑暗就退去，对吗？那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因为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对吗？所以我们就要把他呢每一天迫切的祷告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章18节哈，就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能够有那个怜悯的心啊，而且我们要饶恕啊，要有饶恕的心哈。这个饶恕他不幸啊，而且呢，我们知道他现在完全处于黑暗中的配偶，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用积极的方式啊，来为他们祷告。那你会看到结果。然后信徒是可以随时寻求圣灵的带领的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内住，对吗？因为我们都是新造，所以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就讲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晓得，我们就是让圣灵来引领我们，说该说的话啊。当你祷告，神给你一句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话语呢，说出去，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话语呢，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一样啊，那是如此的美好啊。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那样。然后信徒通过与基督一同受苦而进入和主更深的连结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彼得前书2章19到21节，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可是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呢，我们这个信徒呢，就要透过啊，通过跟基督一同受苦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跟神更深的连结，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爱是恒久忍耐，对吧？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就有那样的一个耐心啊，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我们就能够包容，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继续的盼望他能够神的话语能够就是他能够哪一天就是他能够来回转向神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我们每一天行出神的话语在这个家庭的生命的当中啊。那信徒是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生命当中做上帝的使者哈，那这个是从以此来更好的服侍上帝，因为神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哈，这个在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他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信徒是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上帝的使者，以此来更好的来服侍上帝。然后我们也看到信徒必因信心和忍耐而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雅各书1章12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感谢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透过诗篇来坚固你的信心啊，你可以来通过背诵经文，把上帝的话铭刻在自己的心里啊。诗篇9篇第10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以神是不离弃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诗篇31篇14节说，耶和华啊，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所以当你在特别难受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景，你都可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神啊。当你把它宣告出来的时候，那神的力量就出来了哈。然后诗篇33篇21节说，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啊。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会因着有神，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依靠我们的神啊，我们就能够就会看到诗篇37篇第5节说到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啊！多么美好，他就必成全。那这个是什么？必就是100%啊，100%的成全。因为在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嘛，神的话啊，一旦出来就不突然返回，对吗？一定会成就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就必成全。然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我们要倚靠耶和华啊，不管这个不信主的家人他说些什么样的话啊，我们知道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是得福的啊！感谢神。然后在我们惧怕的时候，也要依靠你哈。这个是在诗篇56篇第3节。但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或者是这个软弱就是那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啊，他的不是胆怯的心，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惧怕呢，其实爱既是完全，就没有惧怕，对吗？所以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就不会惧怕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依靠神啊。然后诗篇62篇第8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倚靠神，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感谢神呢，是何等的恩典啊！诗篇91篇第2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然后诗篇125篇1节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这是很清楚的说到，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就永不动摇。诗篇143篇第8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所以每天早上当我们在默想神的话那7分钟的时候，我们清晨一起来，我们就想到这个诗篇143篇第8节，就说到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句话呢，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感谢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感谢你因为我倚靠你啊，感谢你，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啊，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啊。所以把这个求呢，都可以改成感谢啊， 所以这个是很美的。我们常常在诗篇上，我们就把它把它变成是我们新约的这样的一个新造的这种心思意念，然后去读，然后去感谢那你会发现很美的大家都可以去做。好，那接着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边就讲到感谢你了哈。我们期待上帝为你的益处来做工嘛，所以你要常常讲说，就是要宣告出来，我感谢你，上帝，你应许要满足我一切的需要。那这是针对哪一句话说的呢？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就可以说是的，感谢天父爸爸这个你应许要满足我这一切的需要然后呢，在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他说："我们若照着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感谢你，天父爸爸，你按照你的旨意回应了我的祷告。也就是无不得着，对吗？感谢主，所以是为我们所说的这个结果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会看到，感谢你，上帝，你会保护我，并帮助我脱离我的困境那就是诗篇32篇7节讲的，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感谢我们的天父爸爸，那你会保护我，而且帮助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感谢神啊，这是何等的恩典。那我们也看到，也可以这么说。在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可以说感谢你天父爸爸，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对吗？然后在诗篇18篇47节说，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所以你可以说感谢你天父爸爸，你来为我伸冤然后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可以说感谢上帝感谢天父爸爸，你让有罪的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回应回应神的话语，然后让他成，我们常常讲说要把神的话占为己有，让这些所有的应许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所以你信你就说，你说你就得到而且就应许就发生在你身上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谈到什么是这个定义说什么叫做不同父一轭的婚姻，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非信徒，然后爱的关系当中有哪些基本的需要，然后不同父一轭的婚姻有哪些特征，然后对不同父一轭的婚姻不满的原因有什么，然后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呢谈到它的解决的方法，那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然后要信靠上帝。好，感谢神。那我们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宣告词所以大家可以来宣告。但是在宣告之前呢，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我们这都是根据圣经是有和合本跟钦定版。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用这个就是有这参考这两位作者的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那我先来做一个宣告。我们众人既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基督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的配偶必因我成为圣洁，我的儿女也必因我成为圣洁。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必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我是义人，必行在光明中，我必说出真话，我必显明公义，我必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照此成就，阿门。